前两天有机会去中区的团契，他们邀请我讲一个题目，讲到属灵的恩赐。大概是因为上个学期在教会里面有机会教这样的一门的主日学的缘故，可是那个题目要在一个小时里面讲大概不太可能，所以我就用了我们主日学的材料当中的其中一个附录，讲到人为什么要去教会，就从那里慢慢的引到这个找到自己属灵恩赐的需要。这份的材料是从 Stephen Ministries 他们所准备的，那里面就提到人几方面的需要。第一个是讲到人都有属灵方面的需要，所以教会里面有敬拜，教会里面有诗歌，教会里面有圣餐等等。第二个需要讲到人来到教会希望过一个团体的生活，有一个 community 的需要，人不是一个孤独的生命，所以教会里面应该有团契，有各式各样的小组。也提到人在特别生活当中会遭遇到一些的困难的时候，他们需要人来帮助，所以教会需要有关顾关怀这一方面的事工。第四方面就提到人有服侍别人的需要，从那里他们就讲到我们需要有属灵的恩赐，帮助弟兄姐妹发掘发展也应用发挥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在我们谈到这个崇拜这方面的时候，我们也特别讲到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敬拜的情况。那我们都觉得我们教会的敬拜可以有改进的地方，如果弟兄姐妹可以更多的参与，无论在诗歌里面，无论是在我们准时的来参加聚会，这几方面其实都可以有改善的地方。完了之后有一个弟兄他刚信主可能才几个月，他来自大陆，他就告诉我说原来他的祖父是跟宋尚杰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信主的，但是他自己长大的时候有机会听，但是从来对基督教没有兴趣，一直到了美国过了十几年，然后最近到了我们教会他才慢慢的信主。他就说在国内的教会跟在这里很不一样，国内的教会时间还没到人已经坐了满满的，有人还要站在后面的地方站着来听。我说是因为美国听到的机会到教会的机会实在是很多。他说第二个不一样的就是在唱诗歌的时候他们很投入，还有在听到的时候他们会一边听一边就会回应阿们阿们，不像我们教会等到最后的时候才说一个阿们。他这样讲了以后我回去就好好的想，到底一个教会的敬拜的应该是怎么样。那也让我想到差不多十年前我有机会在公司出去出席一个的学术的会议，跑去 Arizona 那个地方。在 Arizona 那个州里面是在十月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开完会之后那些准备这个学术会议的人都会很想得到，难得有机会到一个新的地方，总是安排一些特别的旅游的机会。那我就在那边我就 sign up， 我就我也报名了，就去看这个大峡谷Grand Canyon， 这个是我第一次去看。那个时候导游的就来，他开一个导游的汽车蛮大的，然后我们就上去之后那个人看起来非常的年轻。那后来我有机会跟他谈起来才知道呢，他原来是一个 原来是一个摩门教徒，他为了这个信仰的缘故，后来有两年的时间就辞掉了他的工作，就去别的地方来做宣教。宣教回来之后一下找不到工作，后来呢就找到这个做开旅游巴士这样的一个工作。人非常年轻，非常的杰出，也非常的幽默。在我们开过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你们要玩的要不要玩得很开心，那大家总是说要，对，我们要来玩得很开心。他说我沿途的时候我会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色，那方面的风景，那我讲到一面的时候呢，你们要回应啊，你们说呜，然后我讲到另外一个，你们说哦，那就是呜跟哦，然后他就要我们稍微练习一下啊。那大家本来那些做研究的都是呆呆的，对不对？但是他这样讲呢，就给我们这个 license 啊，给我们这个机会权利啊，放松自己。然后原图他一面讲的时候，大家就呜哇，大家就兴高采烈的就过了这样的一天。那我在想，今天我们在崇拜里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新的尝试，你们要呜，讲得好的时候哇啊，我不是这样哈。今天我讲到的题目，讲到是听见了吗啊，那你们大家就回应说听见了。 OK， 那试一遍哈，听见了吗？
听见了
啊，很好啊。那有些时候我们这样做，有些人心里面会觉得，哎，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像是木偶一样啊，一个人讲一句话我就要回应一句话啊，实在是有这种的感觉。但是当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的思想。我记得我第一次人家邀请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坐在那里，他们唱诗歌，那些诗歌我都不熟，不会唱。第二，唱那些字我觉得有一点肉麻啊，因为讲的好像对上帝表示对他的爱等等等等，那我觉得我也不是基督徒，我唱不出口啊，就是唱不出口。但是去了一次，去了两次，他们都唱，那我也跟着试一下唱，跟着之后慢慢多唱之后，就被那些字影响了我。唱的时候心里面有些字就叫我受到感动。我们的思想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为也会影响我们的思想。听见了吗？
听见了。
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年初的时候可以来到你的家里面一起的敬拜。我们求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年幼的时候住在香港一个比较贫穷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下午做完功课吃个晚饭，就喜欢穿着拖鞋的跑到楼下的地方逛街。那我住的那一区过了一个街口两个街口，就有很多人在地上这个摆摊子的人围着去看的相当的多。我小小的很喜欢，就喜欢就挤进去看。那有一些呢是拿着几个圈啊，铁圈啊，特别是傍晚的时候，他就会要卖一些什么的药，然后呢就有一些的表演，拿着几个圈啊，两个圈，左手右手呢转来转去，转来转去，一下哎，两个圈扣起来了啊，我觉得很奇妙，怎么会这样啊？然后一下他就也是转一下，然后两个圈就分开了。有些时候他会拿到另外两个圈一下来，吭，那个就扣起来啊，还会呢把六个圈这样扣起来之后，那做很多不同的这些的各式各样的那些图案啊等等，觉得非常有兴趣。小孩子穷的时候没有什么可以做可以看，那有些时候 过了新年，我还记得拿到一些的红包2毛钱，后来就去了一个商店，就买了一本书，小小的书。什么的书呢？是猜谜语的书啊，小孩子很喜欢。那个时候有些谜语呢是一些图画，有些谜语呢是一些字。其中有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的，就看到有一个图画，就要猜中国的一个字，所画的就是看到一个人双手合着在那个地方，就猜一个字，是什么字？拿啊，拿东西的拿，合手为拿啊，就猜一个字啊。那多看这些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有兴趣。然后有另外一个谜语，他就讲到小的时候是四只脚啊，脚长大的时候两只脚，到老的时候是三只脚。这个是什么动物？这个是人，很多人听过哈。到老的时候要拿拐杖。还有一个他说，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这个是什么东西？想了很久啊，猜不到。后来他就说，是你的鞋子下面有一个洞，所以天不知道，这是地知道，你不知道，我知道。而且现在的话题的一些东西，最近我收到一个 email， 这个 email 当然是用英文所写的，也是一个谜语。他说有什么东西 ？What thing？ 什么东西？比最高的山还要高，比最深的海还要深，比最有钱的人还富有。比那我看到那里的时候，我马上会想到谁？可能是上帝，因为是一个姐妹送出来一个 email 啊，就很聪明的想到。可是再看下去，他说比上帝还要聪明。你说那是什么？还有下面比魔鬼还要狡猾。那我就想不到了。那下面最后有两句，他说3岁的小孩有50%的人马上猜得到。3岁的小孩50%的人马上猜到。最后一句，他说哈佛大学的学生只有5%猜到。那我看了之后就拼命的在想啊，想了好几天啊。那个姐妹就当然是说，如果你希望知道这个谜语的谜底的话，请你给我 email 啊。但是我不服气啊，一年想了很久，结果过了几天没法子了，就低声下气的就问这个姐妹，她说这个谜底是什么？有没有人猜到？这个现在就是 nothing， what thing 啊？小孩子一想到没有这一回事嘛。这个谜底就是 nothing。 所以越聪明的人不会想。那我开始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觉得有点受欺骗的感觉，也让我想到连3岁的小孩都不如。但是在想，他把我放在跟哈佛大学的学生那一列也不错。这些的谜语其实有些时候帮助我们去这个 think out of the box， 去想超过我们平常在这个区域里面所限制的。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些的谜语。有时候圣经就用是一种的比喻，一种的比喻或者这种的谜语呢，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常常很多，特别在诗篇第78篇就讲到这一方面。可是耶稣就很生动的把上帝的真理透过一些的比喻来讲出来。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两个是特别有名的，第一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浪子的比喻。浪子的比喻有一个特点，它非常的生动，而且用的篇幅呢可能是耶稣的比喻当中是最长的一个。那诗班我听说很希望可能在6月的时候就会把浪子的那个比喻的故事透过诗歌可以唱出来，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可以邀请那些慕道的朋友来听， 这个实在也是一个非常好一个慕道的一个故事。耶稣的比喻当中第二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我们今天读圣经里面所读到的，就是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跟浪子的比喻很不一样，浪子的比喻里面只有浪子的比喻只有路加福音在记载，可是撒种的比喻有三个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浪子的比喻篇幅很长，有21节的圣经，但是撒种的比喻真正讲到那个比喻的话，前后不到6节的经文，非常的短。浪子的比喻里面讲到主要是几个的人物，那个浪子他的哥哥跟那个父亲。撒种的比喻基本上只有一个人物，就是那个撒种的人，重点不是那个人，重点是讲到有4种不同的土地。让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13章，在这个地方耶稣一开始的时候，他从房里面出来就坐在海边，然后上船，因为要听的人非常的多，把他围住了。耶稣上船之后，众人就站在岸上要听耶稣的讲道，然后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出去要撒种，撒种的时候有一些是落在路旁，然后飞鸟飞过来吃尽了。第5节就讲到有一些呢是落在浅土的石头上面，然后呢土不深，发苗发得很快，但是第二天日头一出来的时候一晒，因为没有根，马上就枯干了。第3类的土壤就讲到落在荆棘里面的，当荆棘长出来的时候把它挤住了，他们也就没有再结果。最后一种是落在好土里面的，然后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他是这样讲了这样的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从犹太人来说，他们其实非常的了解，而且对耶稣讲的那4种人，那4种的土壤，他们也常常的看得到。我们要了解，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2000年前的时候，他们的种的田跟田之间啊，就有一些路，人就从那里走过。那在那个人走过之后，那些泥土就越踏越实，越踏越实。啊，这个就是耶稣讲到是在路旁的，啊，路旁的。第二方面，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在他们的泥土当中有一种的土壤，他们叫做limestone 啊，就是石灰石啊，中文也是说叫翻译石灰石。石灰石有一个特点，它里面就吸收了很多的这个 humidity 哈、啊，很多的水分，而且呢，它就有一些的藏了很多的热啊，那个 heat 在里面。所以当那个种子进到这个石灰石的时候，这个种子发芽发得很快，因为很充分的水分，而且有很好的温暖的一个的环境，所以就出来。但是石灰石呢，那一层是非常薄的地方，所以长了一下出来之后，当水分被太阳出来之后蒸发去了，然后那个就会枯干下来。另外当时候他们的耕种不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有各样的机器来帮助我们，他们的耕种有些时候要把那些杂草除掉，只是可以把表面的除掉，如果深下面的话有一些没法子完全的除掉，所以有一些荆棘他们的根就在土壤的下面已经存在，表面看不到，所以种子刷下去之后，种子慢慢的成长， 同时候呢，因为他们这个农夫一直在浇灌等等，那些荆棘呢本来就已经有根，它发展的速度比这个种子还要快，所以种子刚出来的时候，那些荆棘呢就长得更快，然后呢就把这个种子也就压下去了，最后那一种当然就是撒在好土壤里面的。所以那些当时候的犹太人一听，他们都完全的明白，因为他们耶稣所讲的就是他们当时候所看得见平常的生活里面所经验到的。第九节耶稣就说，你们有耳朵的，有耳朵听的就应当听，听见了吗？有耳朵听的就应当听，耶稣这样讲了之后，第二句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门徒就跑进来就问耶稣说，到底你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这段经文从第十节到第十八节，耶稣就跟门徒有一个的对话，到了第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耶稣就把这个比喻的意思讲出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有些时候听，我们觉得为什么那些犹太人听不懂？在石头的，就是人听得到，但是呢不明白，然后魔鬼来了，就把那个种子就夺去了，这就是落在路旁里面的人。第二种，落在石头地上的，是人听得到，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欢喜，但是后来有一些的患难，有一些的压迫，然后他们就没法子信下去，没法子走下去。这个是在浅的石头地里面。第三种，在荆棘里面，信了之后可是有各样世上的思虑，有金钱的迷惑，然后也就放弃了他们的信仰。第四个，是在好土里面的，人听见了之后就明白，然后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在教会里面，其实这四种的人也常常会看得到。有些人会把这第二种跟第三种的人会混在一起，就说基本上我们今天有三类的人。第一类的人，他们到了教会，他们听得到，但是他们对信仰毫无兴趣，听得到之后，哎，这个是不可能的，然后就从此就不再到教会来，从此对听到对信仰也再没有兴趣。第二类的人是听了之后很有兴趣，而且很可能是已经信了这个道，可是碰到患难，可是碰到世上的那些迷惑，他们也就放弃了。有些人就说这两个土地可以说是那些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他们来教会可能来三个月，可能半年，可能一年，可是慢慢想通之后，他们觉得想通之后，他们没法子放弃他们的其他的金钱的引诱等等，他们就放下来。可能在中国大陆第二种的人比较多，因为中国大陆里面不让我们有信仰的公开信仰的自由，有时候你要信，你回到中国的话你要放弃很多的权利，有些人是共产党员，信了之后不敢告诉别人。这个是在这个浅土石头地上面，因为怕受到这个压迫。可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更多的是第三种的人，没有压迫，压迫是外在的，可是那些的思虑、钱财的诱惑，那个是内在的。我们思想，我们考虑，结果我们想了之后，我们就把它放下来。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是那种有名 无实的基督徒。然后第三类的人，第三类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基督徒，他们信了之后好好的成长，也结出许多的果子来。去年一年在教会里面，在负责爱观的工作，也开始，特别是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他们来了之后，我尽可能有机会一定跟他们碰一个面，然后他们过了一两天有机会一定会打个电话来欢迎他们希望了解他们的情况，欢迎他们再来到教会。那我就碰到这几类的人。有一个，我打去的时候没有人接，打了两次，打了三次，后来呢就想也许我找另外一个时间打过去。打到过去之后，他接了电话，他说是哪一位我是说我是教会的蔡景辉，欢迎你上个礼拜天到我们教会来他马上就说对不起我现在没空那基本上呢电话就马上挂掉。另外有一个，我打过去过了两天三天才打通之后呢，我就留了一个 message， 他人不在。那没想到呢第二天他就回我一个电话，他回我电话之后，他就告诉我说哎，我很谢谢你们给我通电话，你不是第一个，你是已经是第三个第四个。我说哦，这样很好。他说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不方便接电话，所以我到今天才回你电话。我说不要介意。他说是这样，我妈妈上个礼拜才刚刚过世。那我听了之后反而是有点不好意思，人家那么的忙，家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还打电话去好像去给他们多加一个负担。但是我也很难得觉得他愿意打一个电话回来跟我谈。结果没想，我就想我跟他讲三分钟我就应该挂电话了，人家在这种情况不应该多谈。没想到他拿着这个电话，他不放我要放他也不放，一谈了就谈了45分钟。然后他就讲到他本人是一个佛教徒，但是妈妈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妈妈临终之前就希望有教会的牧师去看他，教会的牧师也去了，然后最后这个牧师帮助他们有些身后事来处理，他觉得非常的感激教会，所以他第二个礼拜天他就到了教会来，对教会充满了感激。可是慢慢讲到信仰的事情，他说对基督教我有很多的好感，我应该好好的学习，我要把你们那一套要搬到我们佛教那边去。我听了之后还是觉得那也不错他觉得我们基督教不错，但是呢从那次之后也很少再看到他们，可能是患难吧，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有一对夫妇来的时候去看他们，因为他们也实在有生活的需要，我们那个时候也欢迎大家有哪一个人需要特别代祷的，我们的牧师我们的长老可以特别为你们祷告。他们两夫妇也跑到前面来请牧师请长老来祷告。我也电话里面跟他们联络，他们就告诉我说先生工作丢掉了，所以非常的难过。过了两个礼拜三个礼拜，我后来再打电话给他，他是说现在我的工作那个太太接电话，他的工作也丢掉了。我听了之后非常的不舒服，只会继续的勉励他们。后来几个礼拜有些时候会看到他们来到教会，当然有些时候他们来了我不一定看得到。可是慢慢过了三个月，我就发现我很少看到他们夫妇，后来我就再打个电话给他们，他们说哦，谢谢你打电话来，我们已经找到工作了，我们生活也比较忙起来，所以就没空再来教会。 不过谢谢你要打电话。那我们就谈话就到这里为止。那以后我也再没有看到他们。是不是那些就是落在荆棘里面的人，他们有各样的思虑，各样的引诱，想到什么好处他们就不愿意再来。还有一对夫妇，跟他们谈之后啊，我就说你们要不要去，他们第一次来，我说你们要不要去我们的慕道班，他说好啊，如果我要先看看我的小孩，看他适应的怎么样，他们带着一个3岁大的小孩到教会来。那我就陪他们找了那个小孩子的房间，他们看一下，小孩非常愉快的在课室里面，然后他们就安心了，那就跟着我就去了那个的慕道班。罗伯伯罗妈妈在这个慕道班非常用心的来经营，他们也在慕道班里面会请不同的人，也是受讲不同的题目。刚刚好那个礼拜他们请我讲到圣经的可信是否可信。那么我记得那个礼拜我在讲，那个礼拜慕道班的人不多，他们夫妇两个人就成为班里面除了老师之外50%的人。那我再就讲到圣经一些的根据啊等等是不是可信，看到他们两夫妇眼睛看着好像有点不太明白我在讲什么，那我也了解啊，特别讲到创世纪，讲到上帝透过摩西行了10个的神迹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开始的时候是相当的不可思议。过了半年啊，那有一次我被邀请去葡萄园团契里面啊参加他们的聚会，就看到那对的夫妇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谈起来哦，他们已经信主了。我在想信得那么快，他们已经信主了，小孩子3岁大的小孩也是每个礼拜都总是会把小孩带来，希望他的大儿子十几岁的，他们也希望儿子也可以跟着来。同样的种子，同样的道理，就是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为什么呢？第10节的另一个地方，耶稣进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你为什么要用比喻呢？11节耶稣就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不晓得你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你们觉得怎么样，耶稣非常的没有道理，耶稣对人有歧视，为什么要用比喻叫一些的人特别是跟从他的人他们知道，别的人他们就不知道，那如果他们不知道的话你跟他们讲干什么？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问题。然后在12节耶稣继续的讲，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笑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这节经文是这段经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后来耶稣继续的讲，就特别用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6章，以赛亚在圣殿里面那个的经验，以赛亚看到上帝在的时候他就说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在这个殿里面，祸哉，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然后天使就用红炭就洁净了以赛亚的嘴唇，然后主就说有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主啊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到了第九节，到了第十节，上帝对以赛亚说，你要去向这个新蒙自由的百姓说，叫他们听，可是他们听是听不见，他们看是看不见，恐怕他们听见之后，看见之后，明白过来，心里面明白过来，就回心转意，就要得到医治。那段的经文也是非常不容易了解的，为什么恐怕他们会听了听进去，看明白之后，恐怕他们回心转意就得到医治。我们没时间来解释这段的经文，这个恐怕可能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有些人就说是上帝恐怕他们会这样做，另外有些时候说是他们自己恐怕会变成这个样子。好像在美国有一句话，当我们跟人家在讨论的时候，看到有一些非常倔强的，明明告诉他们这个是这样啊，这个道理是一二三四，那他们都不愿意听，他们已经有某种的成见。有些时候同事就说，不要跟那个人讲，他这个人就是 Don't confuse me with the facts， 不要用事实来混乱我，我已经知道了。可能这些以色列人就是那个样子，他们已经有一个想法，不要把真理来让我变成混乱。另外一个说法就好像是这个英文圣经国际版所翻译的，他们用的字不是恐怕，他们用的这个字是 otherwise， 否则，如果他们真的愿意这样听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有个这个机会回转过来。然后到了下面的时候，十七节，也许我们从十六节那里开始看。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看，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是听见了。这个你们当然就是指门徒们。十七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见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到。所以你们当听这个撒种的比喻。你就注意到我刚才说这一整个比喻里面分开三段，第一段是耶稣讲到那个比喻，第二段是门徒问耶稣，耶稣跟门徒的对话，第三段是耶稣解释这个的比喻。这三段当中有两节经文插在当中，相当的重要。第一节是在第九节，第九节是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大家听见了吗？可是耶稣这个邀请是给每一个人，包括门徒，也包括那些其他的犹太人。可是明显的，他们有耳朵听，但是他们听不见。耶稣说，你们有耳朵听的，应该听见，好的听。可是他们不听，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听见，他们不听？因为如果他们听的话，他们对这个耶稣所讲的应该会就会起问题。如果他们起问题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跑过来问耶稣。所以那些门徒来问耶稣，不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把人分开两类人，一类是听不明白的人，一类是跟从他的是听得明白，乃是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的人，他们听了之后，好，听得很好，故事讲得很好，就这样了，就走了。另外一个类的人听了之后有兴趣，希望了解。这里就说这些人继续的跟着耶稣，这些人在这里面所讲的就是那些的门徒们。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要好好的听，而且我们要去了解明白所听得到。门徒当中 有问耶稣这个问题的。可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当后来耶稣说人子要被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知道有些门徒听了之后就说这话甚难，那么的困难。有些人听了之后就离开了。耶稣就问彼得说，彼得你也要离开吗？彼得怎么样回答？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谁呢？所以明明的跟着耶稣的门徒当中，后来也分开两类的人。一类是听了之后，跟了几年之后，觉得耶稣讲的话，这话甚难，他们就离开了。他们是那种撒在前途上面的，是撒在荆棘里面的，没有像彼得，像其他的门徒，他们继续的走下去。那些是落在好土里面的，有结了果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所以问题不是耶稣针对某一些人要他们明白，要某一些人不明白。上帝希望万人都可以得救，耶稣所讲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到。刚提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的，我相信大部分已经是好像在第十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可是有时候我们要问，到底我们是像彼得这样的门徒呢，还是像其他的人就说这话甚难那种的门徒？最近有一次我们在教会的同工里面在分享，我们就提到过去一年洪长老在这里提到，我们有100个人或者接近100个人受洗，当中有一些是中文堂的，有一些是英文堂的，有一些是年轻的，但是大部分是中文堂。换句话，大概过去一年受洗的应该就有60人70人。可是有人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聚会的人数好像没有增加？过去一年受洗的加了60人70人，为什么我们聚会的人数没有增加？我们希望可以好好的了解，找出这个原因。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我们在上帝面前有这个责任，我们要更进一步求圣灵帮助我们。但是这也让我想到，会不会在我们教会当中就是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有落在前途上面的里面的，有落在荆棘里面的。重点不是你是什么的土壤，重点是你听到那个道，受了这个种子之后，你是怎么样的反应。有些的慕道的朋友读到这段经文，觉得这个撒种的人非常的没用，为什么撒种撒到土地上面前途上面，为什么没有好好的耕耘啊？但是这个不是耶稣的重点，耶稣的重点乃是说听了道之后你会有什么的反应。18节就是第二段跟第三段中间的耶稣所讲的，所以你们当听这个撒种的比喻。最后在这个新年的时候，上个礼拜 Pastor Chuck 也特别勉励我们，我们要好的立一对神的一个的 resolution 啊，就做一个 resolution， 立了一个的志向。他也特别提到，不单只在新年里面要这样做，像保罗是每一天都是要立志，要更接近上帝。我在想，可能在新年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这个是很好的机会，求神帮助我们听，可以听得见。我们要听可以听见有3个的秘诀，我们一起来看第23节。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三节，我们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有六十倍，有三十倍。在这些经文，除了那个撒种的撒，有个动词之外，另外那个土地就有三个不同的动词。第一个动词就是人听了，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好的，专心的来听，大家听到没有？第二个动词，听了之后要明白，明白的话就要需要思想，需要默想，需要好好的了解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所有的人都已经听到了，从那个听表面的意思，可是真正听到的只有门徒可以听到，因为他们明白耶稣所讲的。听见了吗？我们要真正的听见，我们需要明白。而且还有第三步，最后一步的话，这里就说后来就结果实出来。我们需要结果，换句话，不只是要听，不只是要在这里明白，而且要付诸于行动。没有行动的听，其实是听不见的听。听见了吗？我们要结果子，要有行动。这个行动不单只是我们去做，而且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把这个永不朽坏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给上帝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来工作。两方面要配合，我们要愿意来做，第二方面我们愿意把自己交给上帝来做。听见了吗？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真的可以听，可以听进去。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自己没法子，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完全的听进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